七集。第二天，我提前半个小时来到沁香茶楼，邻居已经等在那里了。这些年来，我也曾无数次想象过我和林重逢的情景，形同陌路的擦肩而过，还是林再次哭求我覆水重收，亦或他的身边已然有了甜蜜的另一半。林一个人坐在茶室里，橘红色的衣裙，那是我最熟悉的颜色，木棉花的颜色。大学时，我们经常背靠背坐在树下，谈着各种各样甜蜜的有些可笑的话题，而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一起低诵那首《致橡树》。我如果爱你，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，根香活在地下，叶香处在云里，你有你的铜枝铁干，像刀像剑也像戟，我有我红硕的花朵，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。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，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，仿佛永远分离，却又终身相依。从那时起，木棉花如火一般的橘红色，就成了我和林最喜欢的颜色，仿佛是我们爱情的颜色。看到我，林站起身，我俩对望着，谁也没有开口说话。我用心感受着林的变化，可以说林没有变，因为他的容貌依然如昔日般美丽，也可以说他变了，因为他的气质已经从一个女孩蜕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少妇。白皙的脸颊，淡淡的粉妆恰到好处，眉梢和睫毛都经过精心的修饰，长发柔顺地垂在肩上，身上没有更多装饰，只有颈上的一串珠链。我注意到林的大眼睛红了又红，似乎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。事实上，我又何尝不是如此。
你好。
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说出来两个字，你好。林的声音也同样的无力。坐下谈吧。我努力想让自己平静下来，坐下后抓起桌上的一杯茶一饮而尽，放下杯子才发觉杯沿上还留有林的口红印，这竟然是林的一杯残茶。
我太渴了，你不介意吧？
我掩饰着自己的尴尬，但这举动似乎也让林放松了下来。没事。他拿过刚才的茶杯，又给我倒满，然后取过一个新杯，给自己倒上。
你，
我俩同时说，又同时停住。
这些年，
我俩又同时开口。
你先说。
第三次，我俩都笑了，紧张的气氛就此解除，真正的放松下来。你来到南方后，一直在同湾吗？
是的，一直在这里。你什么时候到的这里啊？
我住在凤城，凤城离这里并不远，开车不过四十几分钟。
哦，那你来凤城多长时间了？
有两年多了。
一个人在凤城吗？
不，和我先生一起。这是我早已想到的答案。一个女人 如果缺少男人的滋润和关怀，是不可能有林这样的风情。但当这些话从林的口中说出时，仍令我黯然。你呢，还是一个人吗？林好像是做了亏心事一样，低着头轻声问。
我是的，一个人。
不知为什么，我下意识的没有提起路。对不起，姐，我……
没什么，是我自己比较忙，所以还没有顾上呢。
我不想让林说下去。
不说这个了，你怎么会到南方啊？和你先生一起吗？
哦，不是。我们分手以后，我回去和爸妈住。后来，我还是想找你，可又联系不上。听说你去了南方，就一个人到这边找你。林望着我说，我找不到你，后来就留在这边打工，想边打工边继续找你，再后来就遇到了他。
哦，这样啊。
因为想逃避痛苦，我选择一头扎在铜湾的工厂里不问世事。其实内心深处何尝不想和林破镜重圆，而林对我的思念和寻觅却促成了他的另一段姻缘。我不由感叹造化弄人。
那他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你们怎么又来到凤城？
他姓曹，是香港人，在凤城有几个厂子。我们有了孩子，就和他一起过来了。
好，你都做妈妈了，恭喜啊。
我装作平静，心里却火辣辣的疼。孩子，是呀，如果当初没有发生林出轨的事儿，我们也早就有了自己的孩子。而现在，林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我却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有孩子了。姐，我听吴强说你办的厂子现在最近有困难，是吗？吴强是我以前的一个朋友。那天下午，我给他打过电话谈借钱的事儿。
你和吴强经常联系吗？
嗯，是我一直想知道你的音讯，隔一段时间就会给你以前的朋友打电话问问。所以，吴强一有你的消息就告诉我了。您的回答让我有些吃惊。他已经又重新开始了，为什么还要关注我？您说完，从手袋里拿出一个存折，递给我说：这个账户里有200万，你看够吗？密码是你的生日。看着您如此轻松地拿出200万，我没有多少惊疑，毕竟这世界有钱的人太多了。反而我感到一种屈辱和愤怒。这是什么？分手费？还是给我戴绿帽子的补偿？我真想潇洒地挥挥手转身而去，只留给林一个终身怀念的背影。但是理智又告诉我不可以，这笔钱对我太重要了，不只是对我，还有路。何况我也不希望5年之后的重逢又是和林不欢而散。
这事儿你先生知道吗？
我平静了一下情绪问他，可能听出我语气中的异样。林的脸上变了变颜色。他不知道，不过这是我自己的钱，不需要他知道。
我觉得 还是先和你先生商量一下吧。我知道你们可能很有钱，不在乎这一二百万，但是我不想将来有什么误会。
我的语气有些冷，林的脸涨得通红。你恨我是应该的，但是这次我真的是想帮你。这钱是我。说着他哽咽起来。看来这么多年了，他爱哭的毛病一直没变。这时茶楼里的人已经渐渐多了，您的哭泣引得不断有人向我们这边张望。我急忙劝他，
好了，我知道你想帮我，可是这钱不是小数，还是说清楚比较好。这样吧，你先别哭了，人家都在看我们呢。
林这才停止了哭泣，将存折扔到我面前的桌上，拿出餐巾纸在自己的眼角擦拭起来。百忙之中还没忘拿出化妆盒补了补妆。
这样咱们换个地方聊吧。
我不想成为这里的焦点。林站起身，好吧，那你先收下它。我无奈地收起存折，结了账，和林一起出了茶楼。去哪里呀？他问着。我一时也想不好。要不去我家吧。
方便吗？
其实我倒是真的想看看林家，还有我更想知道她老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我先生不在，今天保姆也抱孩子出去参加活动了，就我一个人。似乎是发觉了这句话的暧昧，您的脸又红了一下。
好吧。
我似乎没有理由拒绝。那坐我的车吧，晚上我送你回来。您的车是一辆 2.4 的奥迪 A6。一路无话，四十几分钟后我们就到了凤城。凤城的环境和城市建设比铜湾强很多，有不少高档居住区。您开车进了一处花园别墅区，里面花树掩映，非常漂亮。别墅间距离很远，环境清幽。林的车停在一处有个大院子的两层别墅前。下了车，林打开院子的门锁。我推门刚要进去，忽然林在我身后大叫，小心。我就感到身子左边风声响起，一大团黑影向我扑了过来。也算我反应够快，身子一缩，从门里又退了出来。咣当一声，铁栅栏门又关上了。我定了定神，才看清楚里面原来有一条黑色的大狼狗，正趴在栅栏门上，呲着牙，吐着猩红色的长舌头，向我发出低低的吼声。这狗还真是够大，人立起来跟我差不多高，张着大嘴，口中的腥气似乎能喷到我脸上。林抢上前来，一边呵斥一边按下一个遥控器，大狗脖子上的铁链开始收缩，将它硬生生地拉了开去。没伤着你吧？
还好，就是吓了一跳。
这狗是我先生养的，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它放出来。您一边说一边带我走进院子。那条大狗被远远地扯开，但仍作势要向我扑过来，好像要是没有铁链拴着就要把我撕了似的。
这么大的狗也可以养啊， 这里的物业公司允许吗？
他们不管。
看来你先生很喜欢狗啊，这里应该用不着他开门吧？
是呀。林苦笑着摇了摇头，一种奇怪的神色在眼中闪过。来到屋内，我发现这里的豪华程度超乎我的想象。光是宽敞的客厅就足有六七十平米，清一色的美式家具，风格典雅而华贵。你先坐，我给你倒杯茶去。林将我让到沙发上坐下，自己大概是去了厨房。我仔细打量周围的陈设，除了奢华，我发现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照片多。墙上、桌上、茶几上，到处都摆着照片，大多数是林的特写，有几张是林怀抱一个白白胖胖小男孩的合影，应该是他的儿子吧。小家伙长得和林有几分相像，但是眼睛细长，没有林好看。照片上的林尽管姿态不同，却一样的美丽，但林的眉宇间似乎总有朦胧的愁绪难解。只有在他凝视自己儿子的时候，我似乎才能找到他发自内心的微笑。奇怪的是，我在客厅里转了一圈，始终没有在这些照片中看到这里男主人的身影。这些照片都是他拍的，他很喜欢摄影。在我对着照片出神时，林已经重新回到了客厅，而茶几上已经多了一个银色托盘，上面放着一只古瓷茶壶和两只茶杯，银白如玉，尝尝我煮的红茶。林给我倒上一杯茶，送到我的面前。
谢谢。
他优雅的嘱咐姿态，让我不自觉地客套起来。
房子很漂亮，看得出你先生很爱你吧，比我强。
我补充说，但这句话我说完就后悔了。果然，林没有说话，嘴角微微抽动着，不知是想哭还是想笑。我赶紧转移话题。
能到楼上参观一下吗？
嗯。林终于没有再说什么，当先走上楼梯。我端着茶杯跟在后面，走到楼梯的拐角处，终于让我发现了墙上挂着一张林母子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的照片。画面上的男人五十来岁的样子，头发有些花白，高额头，细眼睛，鼻梁不高，嘴唇很厚，典型的岭南人。他将林母子搂在怀里，开心地笑着。那是我先生，这边的朋友都叫他老曹。这时林已经上到二楼，转过身对我说，这实在有些出乎我的意料。在我的想象中，林的男人应该是年少多金、事业有成的青年才俊，没想到竟然是一个年龄外貌和林相差如此悬殊的老男人。一时间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，只有快步地走上二楼，不想脚下却一个踉跄，虽然没有摔倒，可端在手中的热茶却全都洒在了自己的胸前。我和林同时惊叫，这里有卫生间，快到里面擦擦。林忙着推开一扇房门， 这是一间装修非常漂亮的卧室，十几平米大，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。我刚要进去，等等，林似乎又想起了什么，叫住了我。
怎么了？
我停住，一边用手摸擦身上的茶水。哦，没什么，你进去吧。林支吾着，神色有些古怪。